也许这才是真正的历史转折点。这个转折不是那些政治家在台上喊的口号，也不是发下来没人细读的红头文件，而是发生在2026年2月26日的这一刀。推特创始人杰克多尔西旗下的 Block 公司手起刀落，一口气裁掉了 40% 的员工。10000人出头的大公司直接砍到不到6000。4000多人前一天还在工位上喝咖啡，第二天就抱着纸箱站在街头。关键是这家公司可不是什么快断气的夕阳企业。恰恰相反，他刚刚发布的财报显示，利润增长了 24%， 业务增长了 33%， 远超华尔街那些精英分析师的预期。这是一家躺在钱堆上数钱的公司，是一家根本不缺钱的公司，但他就是要裁，而且要一次性裁掉近一半。到底为什么？杰克多尔西在那封公开信里说得很明白， AI 彻底改变了游戏规则。更小的团队配上 AI 工具，不仅能做更多的事，而且能做得更好。AI 的能力每周都在指数级增长。那些重复性的、流程化的、坐在办公室里就能完成的工作，已经没有必要再让人去做了。消息一出，资本市场的反应让所有人都倒吸一口凉气。Block 的股价在盘后暴涨了 23%。各位看懂了吗？这才是最恐怖的地方。以前我们说裁员，那肯定是公司快不行了，断臂求生，保命要紧。股价呢，肯定暴跌，因为说明公司出大问题了。但这一次完全反过来了，资本市场用真金白银投票告诉你，裁掉人类员工对企业来说是重大利好，人少了，成本低了，效率反而高了，利润自然就上去了。一家赚钱的公司主动选择砍掉近一半的人，而且股价暴涨，这在人类商业史上恐怕是头一遭。而 Block 这一刀很可能只是序幕，真正让人脊背发凉的是那份在国内外投资圈引起地震的报告2028全球智能危机。这份报告来自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型投研机构，作者是两个看起来没什么影响力的年轻人。但报告发布后，让整个华尔街炸锅了。白宫亲自下场批驳，说这是一篇有趣的科幻作品。黑天鹅之父塔勒布却力挺，说市场严重低估了风险。这份报告到底说了什么呢？它构建了一个环环相扣的崩溃链条，不是简单的 AI 抢工作那种陈词滥调，而是一个结构性、系统性的坍塌逻辑。第一环叫幽灵 GDP 悖论。报告预测，到2026年底，美股会继续狂飙，标普500逼近8000点，纳斯达克突破3万点。企业因为大规模使用 AI 裁员，利润飙升，生产力增长的速度是1950年代以来从未见过的。名义 GDP 数据看起来一片大好，经济繁荣的不像话，但这里有一个致命的 bug， AI 不消费。你看，以前一个曼哈顿中城的写字楼里，10000个白领在里面工作，这些人要买房吧，要下馆子吧，要周末去旅游吧，要给孩子报补习班吧，他们的工资流回消费市场，形成经济循环。但现在呢，一个 GPU 集群就能干这10000人的活，但这个集群不用吃饭，不用买房，不会旅游，不会谈恋爱，不会生孩子，他只会24小时不间断的工作，消耗一点电费，然后产出巨大的价值。结果就是账面上的 GDP 数字很好看，企业利润高得吓人，但这些财富并没有通过工资的形式流回到普通人手里，最后货币流通速度停滞，消费端开始萎缩，没有消费能力支撑的增长。报告把这种现象称为幽灵 GDP， 看着像一个庞然大物，但其实只是一个空壳。第二环，商业模式的系统性坍塌。AI 的冲击远不止替代几个岗位那么简单，它会摧毁整个建立在人类摩擦之上的商业生态。什么叫人类摩擦呢？就是因为人类懒惰、信息不对称、缺乏计算能力而产生的中间环节。比如比价平台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我们懒得自己去对比几十家商家的价格。比如房产中介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买卖双方缺乏信任，需要第三方担保。比如保险经纪人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普通人看不懂那些复杂的条款。这些都是人类摩擦的产物，但 AI 成熟之后，这些中介层会逐步瓦解。 AI 代理会成为消费者的全能助手，他们不知疲倦，能在几秒内对比全网价格，不受品牌忠诚度的影响，不会被销售员的话术打动。旅游预订平台、保险续保、房产经纪，任何依赖人类懒得比价或习惯性消费的商业模式，都会被 AI 轻易击穿。接着是第三环，白领失业引发的消费崩溃。报告强调，美国经济本质上是白领服务型经济， 白领占就业总数的 50%， 却贡献了约 75% 的可自由支配消费支出。这些人购买房屋、汽车、去度假、外出就餐，他们是整个消费品经济的关键基础。但需要注意，当 AI 开始大规模替代白领工作时，遭殃的不仅是那 50% 的白领，而是所有人。为什么呢？因为失业的白领会涌入零工经济。曾经的软件工程师去开网约车，曾经的金融分析师去当水电工，曾经的律师助理去送外卖，这进一步压低了原本就微薄的底层劳动者的工资。更可怕的是消费心理的变化，即使是还在职的白领，看到身边同事被 AI 替代，也会担心随时可能失业而选择不消费。消费一萎缩，企业的收入就下降，企业收入下降就会裁更多的人，这是一个死亡螺旋。第四环，金融体系的持续崩溃。这里涉及到一个很多人没听过的概念，私募信贷。过去十年，美国私募信贷从几千亿暴涨到2.5万亿美元，其中很大一部分流向了 SAS 公司，就是那些做各种软件服务的企业。这些贷款有个基本假设，软件公司的收入是稳定的，客户年年都要交订阅费，现金流可预测。但 AI 一来，这个假设就崩了。比如一家做客服软件的公司，他的客户本来每年交100万的订阅费，用他的软件管理客服团队，现在 AI 客服出现了，自动化程度 90%， 客户还需要这个软件干什么呢？直接不续费了。软件公司收入归零，但他欠银行的钱还是要还，还不上那就违约。你可能会说，一家软件公司违约关普通人什么事儿？其实关系大了。这些借给软件公司的钱来源并不是什么华尔街的资本，而是美国普通家庭的养老金和保险。普通人买的年金保险，保险公司拿去投资了，投给了这些看起来稳赚的软件公司。现在软件公司还不上钱了，保险公司的资产就缩水了，养老金就危险了。当底层资产大规模违约时，保险监管机构会强制要求保险公司补钱或者卖掉资产。大量资产被抛售，引发股市进一步崩塌。这是一个连锁反应，从科技行业传导到金融行业，再传导到每个普通人的养老账户。最后来到第五环，负反馈循环，这是最绝望的部分。传统的经济危机，比如2008年金融危机，虽然惨烈，但它有自我修复机制。过度投资导致库存积压，然后企业减产，消化库存，利率下降，刺激新需求，经济慢慢复苏。这是一个周期性的波动。但 AI 引发的冲击是结构性的，非周期性的。AI 能力持续提升，成本持续下降，企业裁员后用节省的钱购买更多 AI， 这又使他们能够裁掉更多员工。同时，人们持续加大对 AI 的投资， AI 能力再度提升，人类的位置再度被挤压。这是一个没有自然制动机制的反馈循环。除非技术停滞或者政府强力干预，否则这个螺旋会不断向下。报告的终局预测是2028年6月美国失业率达到 10.2%， 标普500指数较2026年高点大幅回撤 50% 以上。好了，说到这里你可能已经觉得末日要来了，但且慢，我们还得看看另一面的声音。这份报告发布后，最强硬的回应来自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代理主席公开表态说，这份报告是一部有趣的科幻作品，违背了一些基本的经济学原理。华尔街的主流机构也基本持反对态度，他们甚至专门发布研究报告，系统性驳斥 AI 末日论。他们的逻辑是 AI 引发危机需要同时满足几大条件，而这些条件同时实现的可能性极低。更有趣的是，如果你深挖这份报告的作者背景，会发现一些有意思的东西。作者之一的詹姆斯·范吉伦此前没有传统金融背景，联合作者阿拉普·沙阿曾经明确表示，我们通常会做空那些我们认为将被 AI 彻底颠覆的企业。我们持有大量半导体类科技股票，我们认为这些公司将从中受益。这是一个典型的唱空做多策略。说白了，如果这份报告的预言成真，那些传统软件公司、中介平台、金融企业的股价会暴跌，而做空这些股票的作者会赚得盆满钵满。同时 AI 芯片公司会暴涨，而作者正好重仓了这些股票。注意，这不是说他们的分析就一定有问题，很多时候最了解一个行业风险的人正是那些在这个行业里下了重注的人。你看 Block 裁员这件事儿已经成为现实，悲观者的叙事是这就是大失业时代的开端。 AI 正在圈地，圈的不是土地，是工作岗位， 他们用全人类的数据训练 AI， 反过来替代绝大多数人。未来全球失业率会飙升，社会体系崩溃，贫富差距达到极值，大量人口陷入动荡。乐观者的叙事是 AI 是新的生产力革命，类似上世纪90年代的互联网。汽车发明的时候，马车夫确实失业了，但创造了整个汽车产业和物流行业。蒸汽机出现的时候，纺织工人确实下岗了，但催生了工业革命。技术进步总是先破坏后建设，最终会创造比摧毁更多的机会，让所有人受益。这两个叙事目前都在争夺解释权。那么普通人该怎么办？先说一个残酷的事实，历史上每一次技术革命确实最终都创造了更多就业，但这里的最终可能需要一代人的时间，而在转型期内被碾碎的恰恰是那一代人。蒸汽机出现后，英国工人的实际工资下降了半个世纪，电气革命期间大量的手工业者失去了生计，直到新的工业体系完全建立。这一次情况可能更严重，因为以前的机器替代的是体力，人类还有脑力可以出卖，而现在 AI 替代的就是脑力。 Block 的裁员已经证明，哪怕是科技公司，哪怕是高技能岗位，哪怕是利润增长期的企业，也照样可以一夜之间裁掉 40%。 所以不要再幻想什么稳定的工作，这个时代稳定本身就是最大的风险。要么成为能指挥 AI 的人，知道怎么让 AI 为你干活，要么成为能创造 AI 的人，去写代码、做算法、搞研发，要么就必须去做那些 AI 搞不定的事儿，搞定人性，做需要情感共鸣、需要身体在场、需要复杂应变的工作。真正的问题从来不是 AI 会不会替代我，而是我能不能利用 AI 让自己升级。要么进化，要么被淘汰，中间地带正在迅速消失。这就是2026年开年 Block 公司用4000个岗位的代价给人们上的最残酷的一课。